是上帝用肋骨所造，奇妙可畏，你重任在肩，被人期待和需要。不过在这许多的角色背后，你知道自己是谁吗？
知道，我是天父所爱的女儿，用生命歌唱的肋骨咏叹调。欢迎收听肋骨咏叹调，我是永恩。
我是静传道。
听友苦苦求医治发来一个问题，这个问题还蛮沉重的。
是，
如果做不到凡事遵行上帝的旨意，不管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原因，还是有私欲的原因，是否就意味着苦苦祷告求医治的疾病不会蒙应允呢？
是，
或许这位听友或者他身边的朋友正落在这样的一个处境中，或许是身体上的疾病，或许是心理上的一段困境，苦苦求医治，但是目前看来好像神还没有应允他。
是，我们就先直截了当的回答哈。
嗯，
那这个苦苦祷告求医治呢，如果现在好像还没有就是看见神很直接的一个作为或者是一个医治的果效的话，是否好像神是在刑罚哈，或是透过这个方式来警告我们，因为我们没做不到凡事遵行上帝的旨意，然后不管是心有余力不足还是就是有私欲的原因，它大概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吗？
是。
那我想说一个直接的回答，就说不是。先不讲说苦苦祷告求医治好了，就是包括可能身体上或心灵上有一种重担或是一段困苦的时机，那不管是突然的临到或是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就回到上帝自己的启示里面来看哈。那实际上在圣经当中的话，我们会发现，首先第一个我们就要讲上帝会不会用疾病的方式，不管是身体的或是心灵上面哈，这种受困扰的方式来警告一个人，来提醒一个人呢？会有的。但是是不是凡是有这种疾病或是这种心理上的困扰，就代表着是因着得罪神而受的刑罚呢？这个是很显然的，在圣经里面的话有太多的例子告诉我们是不一定的，就是不能够这样去联想的。
嗯，
我们就先说圣经中写的第一卷书，我们知道是约伯记吗？
是的。
约伯记就太清楚了，约伯是什么？是在上帝的眼前是被上帝称为是一个义人。约伯自己本身呢，你也看见他的行事完全，他在凡事他能够想到能够遵行上帝旨意的地方呢，他是尽心尽力的。但是即使这样子，后来他是不是也遭遇到意外突然的打击，然后身体的疾病，心灵的困顿？
没错，而且长时间的得不到回应。
对，甚至还有那么几个好朋友跑来搅扰他。
嗯，
然后自己的妻子，就是明明他跟他的妻子是一起在这个困境里面受苦，然后他的妻子跟他讲什么，你弃掉你的神，然后你去死吧。
嗯，那这样看来你做得好也有可能神不医治。那对于我们这些不完全人啊，那常常做得更不好，甚至还有私欲，那是否神就更不医治呢？
若是讲我们从同样圣经去看的话哈，你有没有注意到，但是在箴言里面也好，在那个传道书里面也好，是不是还常常提到，但是我们常常遇到是相反的情况，就是那些作恶的人有没有
？Uh-huh.
哎呀，吃的那个脑满肠肥啊，然后这个身体健康啊，后代兴旺啊，有没有？
有。
所以在这里哈，我们其实就是从小勇你刚才讲的，我们就延伸出来了一个，所以换句话说，苦难本身其实并不能够完全说它就是一个惩罚的意义。
对，我想到了圣经中那些得医治的案例，譬如说乃曼，他长了大麻风，并没有说他是一个义人，但是就是因着他来寻求医治，他被医治了。他是一个外邦人，对吧？
嗯，
但是他还得了医治。好像乃曼得医治不是建立在他做得好完全顺服的情况下，当然他顺服了先知对他的引领，去到那个河里面去洗。那在新约圣经里面也有很多瞎眼的、瘸腿的，甚至长大麻风的，也并不是建立在他们做得好是一个完全的义人的基础上他们得了医治，对不对？
是，对啊。而且还记得耶稣医治那个瘫子的时候有没有？
嗯，
耶稣医治那个瘫子的时候不是有四个人吗，抬了一个瘫子吗哈，然后看到耶稣在那个屋子里面向人传讲福音，就把那个上了那个屋顶，有没有把那屋顶拆了啊，然后把那个瘫子垂下来。还记得耶稣那时候医治那个瘫子的时候，他起先讲的一句话是什么？是你的罪得赦免了。
嗯，
然后呢是医治他的身体。所以换句话说，他的得医治并不是因为他是个义人啊。如果他是个义人的话，那么耶稣前面就不会先讲说什么
你的
罪得
赦
免了。对， 就是先赦免了他的罪，然后医治他身体的疾病。圣经上还有还太多的例子哈，不管是就是罪人得医治，或者是我们看到有时候就是诶奇怪，包括像那个写箴言书这些智慧人呢哈，还有像所罗门王嘛，他写那个传道书的时候也会提到，那有的时候呢有一些恶人他作恶，然后好像似乎在这个世上还享受这个健康跟长寿跟富足，
嗯，
那是不是表示哦神就祝福恶人呢？那肯定不是的。诗篇中后来也讲到什么，不要看他在现世他获得了医治，获得了富足，好像说这个他怎么没有求就蒙福了哈，但是要什么思考他们的将来在永恒中的结局，那个才是我们真正的就是所谓的我们这一生会带来什么样的果效。
Amen。
另外还刚才讲到，如果要讲到就是说祷告不得医治，是不是表示说是因为神好像觉得我这个侍奉还不足，或者是我侍奉中有私欲？那圣经中还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例子，在新约里面是谁呢？大有能力的保罗，使徒保罗，这个人没有话讲了吧？这个人侍奉上他有过这种什么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情况吗？没有啊，他是常常是什么出生入死，在他的那个体力或是他的精力上面极限的那个情况下，他尽可能的去摆上，这个是不用说的。他在那个路斯的那个城市里面被人家用石头打到都快死了，然后呢拖到城外去，结果他一到了能够恢复过来能够站起来的时候，他怎么样？他又走进去传福音去了。所以这样的一个人，那他的身上却长期有什么？他自己都讲长期有一个他向神求了三次神都不挪去的，也是苦苦祷告求医治，但是神并没有应允，然后神只是告诉他什么呢？我的恩典在你的软弱上是足够你所用的。
阿们。
那所以说呢，那我想在这里呢就是想要回应那个苦苦求医治哈，就是首先我们祷告后是不是马上就能够得神的医治，这个呢是神自己的主权。但是神自己的主权呢，若是他没有马上的赐下，那是不是表示就是说神是在对我们生气，或是神是借这个在惩罚我们曾经犯过的过错啊、或是过犯，或是服侍的时候我们可能有带有私欲呢？这一件事情呢其实也并不是绑定在一起的。因为如果是要绑定在一起的话，那说实在话那苦难就太好理解了。就好像约伯记里面约伯那几个朋友嘛，不就一直是要用约伯受的苦难来证明约伯一定是犯罪得罪神吗？
没错。
对，可是最后什么，最后你看约伯记后来上帝都出来替约伯说话，说你们这些人讲我啊，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讲我讲的正确。因为在约伯记里面，当约伯论到自己的苦难的时候，不论如何他非常清楚一件事，他虽然不知道就是为什么会上帝让这些苦难临到他，可是第一个他知道允许这些苦难的临到是神所掌权的，而且呢他也非常清楚的知道他之所以受苦难并不是因为上帝用这个来刑罚他的罪恶。在这个里面他是有带出一个很清楚的提醒，不管是疾病的苦难或是生活中遭遇突然的灾殃，这一切呢都不要太过轻易的把它就是连接成就是因为上帝要惩罚恶人，然后因为你受了罪所以你就必然是恶的，就是不是一个这么简单的一个连接。很多时候呢就像包括我们刚才也提到说保罗身上的那一根刺，神会允许像约伯像保罗像这样的义人遭受疾病遭受患难，但是在这里面神往往是透过这些疾病和患难里面，第一个就是在这些疾病跟患难里面神也有另外的带领，那神的带领包括像保罗后来就体会到，就说神在他身上那个不拿走的那个医治，你神是使他体会到即便是有疾病有这些痛苦，但是难道我就不能使你的生命来荣耀神吗？难道你就不能在众人面前你仍然是满有神恩典的福音的使者吗？可以是的。所以保罗说，所以我要夸我的软弱，你们来看我的软弱吧，你们越看清我的软弱，你们就越能看清基督的恩典如何覆庇了我。
阿们。
那同样的约伯也是一样，约伯遭遇到的这个苦难的确他被这个苦难我们可以说打击有点懵了，但是他非常清楚也知道一件事情，苦难本是出自那以良善为本性的上帝，所以苦难必然不是因为就说第一个就是上帝要行不公义所以才使人遭受患难。那同样的苦难本身呢也并不代表因为苦难的临到受苦难的人就一定是他是被罪恶刑罚的，因为在约伯记里面他其实要讲出来什么呢，约伯记里面是要讲其实苦难本身是一个奥秘，而且苦难的里面可能有我们其实在我们的就是说我们这个属世的层面可能看不见的，在属灵的方面其实是一场征战。我们知道约伯记里面其实一开始就讲到，你说约伯的受苦其实不是因为约伯做错了什么，而是因为魔鬼要向上帝挑战，挑战约伯的信心究竟是真是假，他信上帝是信上帝所赐的那个福呢，还是不论遭福或遭祸约伯的信心都是定睛在那创造万物掌权万有的神呢？ 所以在约伯记里面我们也看见疾病的患难突然的打击不一定就是针对就是我们的过犯罪恶来刑罚。那这里呢我们就再回到就是我想这位听友那你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相信会发出这样的一个疑问这也是我们在遭遇到痛苦患难的时候呢我们也常常会有的一种就是好像是一种想法就说哎呀会不会就是因为我得罪神了所以神借这个好像来教训我并且好像刻意让我等待了很长一段时间然后祷告未蒙应允
是。
那我在这里呢我只是想跟苦苦求医治这位听友分享的就是按着圣经当中对于苦难的启示苦难是神所掌权的我们临到苦难的确是神会允许的但是苦难是不是特别是疾病上面的苦难是不是一定就代表就是神厌弃我或是我做的什么神还不够满意好像神是一个教官或是一个老板时刻在看我们这个员工积分工作不到点的话呢就要罚钱或怎么样怎么样的我们的上帝如果是这样的一位上帝的话那么上帝说他爱我们他就是撒谎的但我们知道神是不撒谎的神是掌权万有是创造我们的主神使万事互相效力他能够唯独他知道他做这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而他所做的这一切一定有一个最基本的就是说因为神是善而且神是爱那我也相信但是神在做这一切的时候因为唯有神能够看见他对全人类对所有造物的这一切他所安排的究竟是为着什么缘故而这呢不是我们现在在我们这个短暂的有限的人生的处境里面在我们所遭遇的事上我们凭着我们自己的理智我们凭着我们自己的推理能够想象明白的我在这里呢我还是很希望就是首先我希望这位听友你一定要相信不论在你或是你为你的亲友求医治的这件事情上即使神还没有应允神是爱你的因为他透过主耶稣基督为了我们上十字架这件事情彰显了一个就是他对我们的怜悯是向审判夸胜的
阿们
即便我们有过犯罪恶但是神也讲过只要我们愿意到他的宝座前来那么我们就要得医治就要蒙恩惠并且他要做我们随时的帮助那我们若向神认我们自己就像刚才讲的若我们想到我们自己就说的确有神经做的好像在服事上面实际上心有余而力不足这件事情坦白说吧神一直都讲过他要的就是那个心而不是那个力所以若我们有那个心即便心有余而力不足神也是纪念和喜悦的那至于在我们服事的时候可能有想不周到的地方或是我们在侍奉的时候有时候难免也偶尔会被私欲所胜那这一切都不能取消掉神借着基督耶稣告诉我们的但是神在基督耶稣里面透过他的十字架上的救赎他已经替我们背负了这一切了
是，
所以我们到他的面前我们可以求神洁净我们可以求神更新我们可以求神赦免我们若求赦免我们就得赦免
是的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只要我们能认自己的罪那他会洁净我们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约翰一书一章九节
对
而且进到你说重要的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坦然无惧的求心有余而力不足主啊你加力量给我我鉴察到我意识到我还有私欲主啊求你帮我探究这个私欲它的根源到底是什么求你帮助我胜过
阿们所以讲到这里就是希望这位听友呢你心里的力量能够被圣灵所刚强起来知道你其实一直是被神所深深爱着的在你最不好的时候你可能觉得你做的最错的时候神依然爱着你即使是在你可能觉得自己最不堪在你觉得自己最得罪神的事情上神对你的爱并没有因此而被隔绝
阿们
神依然爱着你所以他才一直呼唤着我们回转归向他只要回转归向他神不会计较这一切
好今天时间有点不够但是关于这一个非常真实也深刻的问题我们还要聊很多就欢迎大家明天继续收听我是永恩
我是静传道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